回应您的问题哦。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普时代的美中台关系充满了变数，各界现在纷纷聚焦川蔡通话的这个后续影响，还有即将登场的川习会面哦。不过上个星期，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卸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马不停蹄的拜会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还在智库发表演说，希望持续发挥他在美中台关系上的影响力。美国之音的采访团队连续三天跟着马英九在华府的行程哦，并且有机会和他进行一对一的单独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015年11月7号，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两人这历史性的一握长达81秒。
习先生愿意跟我们在新加坡见面，并且讨论两岸关系，我觉得是两岸关系发展的60多年当中一个可以说一个高潮，而且我们双方都同意啊，92共识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基础。我也在他的面前很非常清楚的说明，一中各表呢，我们不会表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台湾独立。一中各表，我们的表法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这个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都希望双方能够降低双方的这个敌对，并且呢扩大交流，深化互动，来共同振兴中华，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蛮重要的。那我自己看啊，马习会的功能是在台湾海峡打造一座和平大桥，所有两岸的领导人都可以用，大家如果都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被问到卸任后是否也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马英九说对岸一直有邀约，但他短期内没有相关的安排。
有没有机会再去大陆马习再会？
我现在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随着马英九卸任，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降到冰点。马英九形容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一种冷对抗。他告诉美国之音，今年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或许是一个破冰的机会。
所以我这两天在美国演讲的时候，我也提出来，大陆会希望台湾做什么，台湾希望大陆做什么。然后呢，我觉得在此刻啊，因为两岸都遭遇到H5N6 禽流感的侵袭，也许是一个机会，大陆呢能够表达愿意帮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有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都有交换资讯，寻找这个病毒的这个毒株，想法子来设计这个能够发展出来啊这个疫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努力呢是具有人道的性质，如果大陆能够考量的话，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呢一定会有正面的回应，也许从这里开始了来破冰。
至于华盛顿外交圈盛传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下个月与习近平会面，美中是否会签署第四公报，马英九认为台湾不用担心。
像我们也不必每一次有美国总统到大陆去就会担心有第四公报什么的，从来没有人担心过。所以有人反而问我，你们怎么都不担心呢？我们说这个不会发生啊，因为事前我们有简报，事后也有回报，所以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台湾、大陆、美国都采取了一种三边平衡的政策啊。我想我常常提到，就是马习会程序协商部分结束的时候，双方都建议对方记得告诉老美一声，结果老美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收到双方的讯息，老美对这个动作是高度的满意。为什么呢？以前没有这样过。
导致美国外交事务全国委员会最近建议川普在两岸之间建立所谓的新战型架构Modus Vivendi， 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至于美国在台部署萨德的问题，马英九指出，他任内从未计划购置萨德。现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也说，不赞成萨德进驻台湾，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回顾8年任内，尽管马英九的许多政策不被台湾民众认同，但他的民调却在卸任之后超越了现任总统蔡英文。 马英九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时间久了，各界对他的政绩自会有公正评价。
我们因为执政了八年啊，一开始啊就相当大幅度的改善了两岸关系，时间长了之后呢，当然有一些人会把我们所带来的正面的效应呢当可以说是视为当然，因此可能没有机会再跟前面做比较。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呢，很多的朋友啊慢慢感觉到是不一样了，也许就会发现呢，我们所作所为啊不是只有对于两岸，对台湾也是非常大的帮助。
马英九此行访美，几乎每场演讲都有将近一半的听众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这些陆生对马英九的印象普遍正面，马英九也充分展现亲民形象，拍照签名几乎都是有求必应。马英九在结束访美之际透露，他正在规划下一站到欧洲访问。卸任后马不停蹄重出江湖的马英九，对未来的美中台关系是否还能发挥影响力，各界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我知道黄先生这几天也是在华盛顿有跟着马总统的行程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第一手观察。
总统到了华府，那因为美国其他地方我没有看到了，让我觉得好像像是小马哥在线啊。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当然从小看政治都是马英九是最当红的政治明星。那他在执政的后期，大概最后两年、三年的时间，可能在台湾面临到很多的责难跟压力。你常常觉得马英九这个人很憔悴，常常好像感觉的整个人气色也不好。那来美国，我看他精神也很好，然后呢也很开心，整个人意气风发的，要让我怀念到以前这个非常当红很帅的小马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马英九来的华府，至少让我觉得很钦佩的是，他始终如一，他讲的话都一样，他没有因为到了国外来之后不一样，面对不一样的 audience 讲了不一样的话，他还是很坚持他很多事情。那他来美国这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某种程度上让我的理解是，他认为两岸应该推动统一，只是他当初在当总统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不愿意。
好像跟过去不统不独不有一点点改变，对吗？
他有特别强调说，他在当总统的任内，他认为他不适合来推动这个政策，但是或许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他认为统一是未来两岸的趋势。这一点是他让我比较这个感到意外的，他卸任元首后愿意做这样子的发表。
范先生，你怎么看马英九的这个行程，还有中国大陆民众对他有一定的好感哦？还有刚才黄玉军提到说，他现在政策上面似乎对他跟他过去有一些不同，开始谈统一是可能的选项，他也说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排除统一这个选项，你怎么看？
马英九来呢，这个我有点意外，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讨论过马英九刚卸任的时候能不能去香港。那他现在来了美国，说明我不是对他来美国有什么佩服，我倒对蔡英文女士有点这个新的认识，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卸任的领导人，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以让他前任总统这么短时间就出国，那么这个比大陆的这个政治制度要好得多。现在我们看，无论是毛还是邓，还是这个江，还是胡，他们在卸任以后，这个毛当然卸任以后就蹬腿了嘛，那其他人就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出来。那么从这一点看，台湾的中华民国制度比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要优秀优良的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小马哥尽管在这个美国讲了很多漂亮的话，但是我觉得还都是八股，没有任何进步。跟他的过去这个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跟大陆对台湾亦步亦趋，没有什么改变，没新的实质内容。你说这个一中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就是你首先要政治和法律去对接，你没有这个计划，那么就这样的想法，你说统一和平统一，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你这个框架下你没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对接，两岸都没有这样的研究，就像香港回归之前还有一个基本法，这个基本法是什么，内涵是什么？那当然了，我现在认为这个香港的基本法内涵很多都是留下了这个今天香港很多问题的这个伏笔，是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那么台湾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如果搞和平统一对接的话，你今天小马哥你卸任了，你还都不敢讲这个东西是什么，怎样对接，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你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不去讲这个问题，你让其他人去想，我觉得这个他还是走在原来的框架里，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包括他在总统上任的第二任的时候，这个美国有一个艺术家，那个是新西兰籍的，大陆出来的，叫陈为民，说想在金门县搞一个民主女神。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小马哥是抵制的很啊，到现在你就这个问题有没有过反思？没有，我觉得他没有任何反思。民主你说的漂亮，但实际行动你却在那抵制，所以马英九应该反思。
好的，谢谢赵先生。那么也请教在台北李华球老师，虽然说马总统他在第二任的最后几年民调跌入谷底，不过现在注意到他在现任之后反而他的声望是超越了现任的总统蔡英文哦。你认为台湾民众对他的看法是不是有所改变？另外他现在是访问还没有去香港，但是他访问了美国，也说他接下来要去欧洲，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去访问中国大陆？他好像并没有排除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性哦，也说对于岸一直有邀约他，只是这个层级他并没有透露。你认为他还能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发挥影响力？是不是还有可能去中国大陆再次和习近平会面呢？您的分析。
是马英九这个卸任几个月之后呢，现在的民调比蔡英文高一些，我想他还是维持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马民这些人对他的这个过去对他的这个崇拜以及对他的这个信任造成他的这个支持度超过蔡英文。但是我觉得这个马英九啊，在两岸关系这方面能不能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啊？以目前他卸任两次到国外去，一次在马来西亚，这一次在美国，看起来我同意刚才赵岩先生的这一个说法。那么马英九并没有一个新的这个说辞，我个人也认为啊，他都已经卸任了，应该要讲出更具体、更在他过去任内不能说的话提出来。那么我同时也认为呢，马英九先生呢，我给他一个建议，他应该啊，在台湾在两岸关系现在这么严峻复杂的状况之下，应该要他要来推动两岸方面的一个国事的这一个民间的国事会议，让两岸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开展，甚至于也可以邀请美国、欧洲、大陆的学者专家一起来共议这个两岸的这个民间的国事会议啊，我想对两岸的严峻跟复杂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开展。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也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些这个意见要发表，或者是像 YouTube 脸书的网友是不是有些意见？
好的，我们看看线上的听众哦。台北的陈先生您好。台北陈先生请讲。谢先生不好意思，谢先生请说。
喂，
请讲。台北谢先生。
喂喂喂，
我们听得到。
谢谢。
刚才来宾来的讲了那个大陆那个政治人物好像有一些就是财产光顾的问题，那个反避税条款政治人物跟大老板将资金放到海外的子上公司大陆或台湾的政治人物与大老板的海外资金的比例是多少那才不露白这些资金应该如何规范比较不会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请说。
喂，你好。
好，
那他们两位讲得很好马英九到现在没有新的论述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那个就是，而且蔡英文他现在声望低，那个马云的那个粉丝根本不是粉丝，是同情票那要改善的话，那现在看民进党执政，民进党现在又弄一个什么一中成人书，搞那个大学校长，又弄个什么陆生的污名化，人家已经毕业再回来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不断的把事件呢对两岸的没有帮助，一直在玩弄下去。马英九的话就受制，然后有什么结果呢？那至于川普的下个月的到美国去那个会谈，我相信大陆会让步的了美国会成全美国的。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肖先生。新疆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觉得台海关系未来的三个选项统一、独立或者 维持现状，而不管是哪一种选项，都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绝不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所能决定的，共产党也绝对代表不了中国大陆人民的意志。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这次马英九到这个美国访问，他重申了他的这个一中各表，指的是中华民国，您的看法，这个一中究竟指的是哪一边呢？
他指的是中华民国，这个大陆人呢，我想绝大多数人不会反对，因为这个现在大陆的宣传是归中宣部控制。如果你说两岸人民可以举手投票选择哪个那个国号更好的话，就才能和平统一，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大陆人是非常清楚的。
嗯哼。
但是回过头来又说，中国共产党你自己本身有一个一党私立。过去邓小平时代还讲这个叫党政分开，那最近两会又传出新的声音说党政不能分开，应该更紧密。你这个东西，那么我问你，大陆现在有没有一个符合你的国号的政党存在？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有没有一个共和党存在？你没有吗？其他那几个政党都是花瓶党，我们都清楚。刚才有一个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大陆现在出现这个民国热，也有这个国粉，就是青年人都拥护这个中华民国尽快的回大陆。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过去也讨论过问题，就是国民党能不能回大陆。刚才一个河北的人说啊，你应该让台湾允许共产党过去。那么我回头来我们反问这个河北的张先生，国民党马英九回大陆发展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这就叫政治对等，是吧？如果你不可以，仅仅说大陆去台湾，那你就拿台湾当香港嘛，对吧？
是。刚才赵先生提到这个，我们的网友，我们请这个导播播放一下，这个风林火山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提出哦，这个大陆现在出现了民国热，甚至大陆出现了民国派的青年。如果两岸爆发战争，认为大陆民国派青年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刚刚赵先生回答的很有意思哦。你怎么看？刚赵先生说这个马英九可以到大陆去发展啊？你成为现在国民党的这个成员，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看法？
第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刚才赵大哥对于马英九的看法。我个人认为马英九事实上在法定年龄上也是个退休人士嘛，他其实做个退休政治人物就可以了。我个人非常反对他还希望在两岸上或者是国际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第一个会造成台湾蓝绿两党的严重对立，第二个这样也会让国民党新一代领导人的产生会有困难。但是我觉得说马英九如果要去大陆发展的话，或许也好，对他个人或许是好，他或许要找回他个人的某一种重回他那种被民众支持的那种热带的感觉。但两岸关系谈到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中国大陆的政权现在一定要去 recognize 承认台湾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必须他要去尊重2300万人民的一些意见。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未来两岸不管是走向统一还是维持现状，在国际现实下这两个选项才能走得长远。
谈到这个统合独，这一次马英九来他也提到说不要让中共对统一绝望是很重要，这是他在媒体查询的时候他自己讲的。他也在这个访美期间说台独没有出路的。那不过我们注意到事实上在他任内，台湾台独的民众的比例是创下最高的啊，这点我想请黄玉军谈一下。还有最近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也批马说他是温良恭俭让，讲到他的个性哦，但是温良恭俭让把天下都让出去了，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内出现了一种批马的声浪啊？
我想这个过去马总统执政8年哈，那功过目前看或许还太早，但是在现在来检视国民党的确是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之下，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去认为我们上一个领导人马英九是不是在党的发展上阻碍了我们持续执政这样子的机会啊。那马英九说他这个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是不是造成了现在台湾的台独或者是台湾人意识的高涨？我觉得这两个不能画上等号。就是说就算是别人执政，我相信这个意识也会慢慢的长起来，这是一个人的这个他们在台湾发展的这么多代之后，是一个很自然形成的一个现象了。那对于洪秀柱主席对于马英九的批评，我觉得事实上，这个两党政治每8年换一个政党，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哈。说他输掉了江山，输掉了天下。我个人认为，国民党16年如果没有演出这么难看的这个当初没有候选人，然后换了候选人的话，我觉得国民党16年不一定会输。 2020还是很有机会执政。
好的，我想很快念几个我们在脸书跟 YouTube 网友上面对这次马英九的这个留言，之后请我们在台北的李华洲老师跟我们做个结论啊。这个网友1945说，民国前段时间还说卸任5年之后才能出访，他说未来是不是有战事发生，难不成中共已经与台湾做过交涉了呢？这一次他认为马外出访啊，说明问题很严重。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这个姚先生说，为什么国民党没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底气？然后还有一位郑先生，他说自由民主军队的强权都在国民党的手里，当年如果不是国民党想放手，台湾哪来的自由民主？今天我们这个网友上面很多对马英九访美的一个留言啊。最后时间不多了，就请台北的李华洲老师跟我们下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李华洲老师，
是有关于马英九这次访美啊，当然引起了许多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个评价。那我个人倒认为他在美国的这一个演讲，或者是接受记者的这个访问，都有指出两岸关系未来要朝和平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两岸和平或者是统一或者是独立或者是维持现状，都要以人民最高的意愿为主，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不能够以人民的意愿为主，我想这对两岸当局来讲都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一次马英九的这个美国的出访让许多的台湾人民呢有许多的这个期待。洪秀柱说他温良恭俭让，但是呢马英九说他当仁不让，站上这个台湾的这一个在纪念孙中山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当中站上车跟民众来挥手。我想他也希望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力，对他未来在两岸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东宁。
好的，谢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还有黄玉军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